好，来欢迎 Kenji。
Hello， 大家好。
好，今天呢，我们就先从一些因为这上礼拜算是市场动荡比较明显了，所以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到底上礼拜发生什么事情。但第一个部分呢，原本大家在预期本来就已经很脆弱到底六月份联准会会不会降息的这件事情呢，又因为上礼拜的 CPI 的数字其实是超乎预期的，那让市场更加的这个担心，其实联准会今年呢可能降息不会超过两次。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同样在上礼拜五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传出来说伊朗准备呢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所以呢大家也担心这个事情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礼拜六，应该是礼拜六吧，真的这个以色列动手的伊朗动手的时候，那就让比特币呢应声下跌。所以比特币在那盘中一度按照这个币安的价格的话，可能一度接近这个六万零多少钱，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跌幅。那当然比特币本身跌很多也就算了，但它这个跌幅可能还没有像其他的这些 altcoin 这些山寨币来得更加严重。我们看到很多像这个那些迷因币们，大概少说呢30几个百分点起跳，那有得到 40%。 那好一点的这个像以太家族呢，可能都跌幅也都还有 20%。 所以上礼拜算是一两天的时间就让整个币圈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清算潮。那这个清算金额非常大，也导致很多我们会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就纷纷说他爆仓了。其中我们有看到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案例那写的是文情并茂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要捐点钱给他我不知道 Ken 有没有看到这个。
那个
他说他总共做了7年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户头里面当时曾经有100多万的美金，也就在然后他看起来是重压佩3倍做多佩，一个晚上起床之后就发现他的100万美金不见了，已经被
谁啊？
在那个推特上有一个这个
网友，感觉有时候这个都是一些段子，就不是毕竟是真实的，就为了吸金。
但他是他有截图啦，负这样100多这样，
很多都有截图。
对，就说他对不起他妈妈对他现在的这个银行里面连1000块美金都没有他很想去死他可能过不了这一关所以对，但只能说如果你做合约不管你的杠杆的倍数到底多少，就算2倍3倍其实如果你是全部 all in 没有设定停损点的话，他在这种 30% 的波动里面，他真的是蛮容易会被清算掉的，因为它刚好三倍嘛，所以超过 30% 其实就是会被清算。我们也只能说这个1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可以不要那么就是留得青山在。那当然不是只有他啦，就网络上的很多的灾情很惨重，那主要也是因为网友们可能现在在迷因币也好或者这些山寨币的部位是蛮高的。那 Kenji 本身那时候你的部位持币比较多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都是大币以太以太应该是
掉的比较明显
70%。但以太没有跌，当然没有山寨就小币那么多啦。目前最大应该是以太呢，比特 DeFi 板块这样子。
对，我那时候真的有比较怕因为这一次有点奇怪，我们上礼拜我们就有讲到说迷因的走势在那个时候突然很强，创了一个高点之后开始一直盘整，我就一直有点怕，所以我有一度有算是比较满仓比特币，但是后来怎么68000没站稳所以就出掉70%，只剩下了30%还在里面，所以这波算是没什么事。但是接下来问题就是那什么时候要再买回去待会呢我们会来聊一下这件事情。好，那上礼拜的这个伊朗的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呢，还好最新的消息以色列 看起来跟美国政府有一些默契，跟拜登有一些默契，他说他没有要回首，没有要继续再打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可能会在我们今天录音的礼拜一的开盘会对于这个市场有一些放让大家市场比较没有那么紧张，所以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美股的一个状况，因为美股在上礼拜的走势已经有出现一些比较疲弱的状态，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发生过的。好，怎么说它比较疲弱，譬如说它这个最强的叫做 NVIDIA 嘛， NVIDIA 在这么久的时间以来它是第一次跌破月线，而且在这个跌破月线的时间在礼拜四礼拜五它有拉回来，但是它现在基本上在月线附近，二十日线附近，所以它很久没有来碰这个月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过去这么长的几个月里面以来，它大概上一次碰月线的时间是2024年的大概二月中左右，又来摸了一次，其他的都还没有来，没有到这个月线，而且这次在月线下面有好几天的时间，那这个是算是市场上最强的标的，那它现在开始比较没有像之前涨幅那么大，大家就非常开始有点担心。那下一个当然持续一直不是很好的两个标的，一个是苹果公司的股票，那苹果现在是在年线之下，它从三月份呢就到年线200日线以下了，那现在还在年线以下，那在上礼拜有曾经因为听说它要推出这个 AI 手机，所以有一度又往上涨，但是也还在年线之下，那一直还在年线之下，还有特斯拉。那特斯拉今天还有一个更糟的消息，就是说他现在要宣布全球裁员 10%。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科技股这几家大公司，来偷看一下微软的状况。微软现在还是沿着20日线在往上走，那他之前有推出了全新搭载 AI 新的晶片的他的 Surface， 他的那个笔电，但是看起来对于股价没有太大的帮助。好，为什么要谈这几家科技股啊？其实是因为说，如果科技股呢，它的上涨跟下跌，其实有很大程度，它跟大家预测联准会的未来的方向有关系。好，因为这种科技股，它等于是还没有现金收入那么强，所以如果降息的话，有降息预期的话，那它的上涨空间就比较大。可如果是大家觉得譬如说之前是在预期联准会要升息的时候，那这些科技股或者成长股呢，它的跌幅就会比较深。所以换句话说，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长天期的债券，因为 你投资这些标的，如果你要靠它赚钱， 它产生现金流，它难度就比较高，时间你要拉比较长。那如果是那种本身就持续稳定有获利的银行股啦，或者是这种可口可乐啦，那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一个短天期的债券，它实质的会有常常会有现金流，那这种公司你可以把它想成短期债券。所以呢，但万一要升息的时候，这些标的啊其实比较不会跌，那跌的都会成长股，这个在我们2022年我们看过了。那现在开始原本认为应该要快速降息的结果现在不降了，所以对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大型科技股啊，可能会有蛮大的一些影响。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可能可以看几个以前他已经没有在看了，现在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或许其中有一个 Kenji 有在看的，就是黄金。那除了黄金以外，可能原油跟铜，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黄金这边 Kenji 要补充一下吗？
黄金基本上
还持续看多，
当然是持续看好了，对啊，因为现在也其实正在走这个所谓的大宗商品的牛市啊，当然可能应该在中后期，但是还是非常利好黄金啊，对，因为黄金当然它当然属于大宗商品嘛，
对，
那不管是它这个对冲美元对冲通胀的风险之外，当然目前大宗商品整体市场其实都是蛮强的就像贵金属啊或者农产品其实都是。但是个人自己认为现在短线是有点过热了。
比较
对啊对啊，所以我本来在上周要把它卖掉。
就想要偷卖一点。
但是没有卖掉，我挂单但没有成交。
Okay。
就2400嘛，还有因为其实去年我说过其实我目标价位在2400啊，他就上周到。
对。
就想把它卖掉。 然后但是整体来说长期还是看好，可能会有继续往2800-3000关卡挑战的可能性，这几年。对，那当然这个黄金目前最明显其实还是由这个之前提到的就是这个对冲这个
美元吗，
也不算对冲美元，就是对这个国际局势地缘政治影响所产生的比较强烈的需求啦。对，那对，
是不是就是美国的好朋友跟美国不好的朋友
对对对，所以如果最近地缘政治如果趋缓下的话，可能黄金需求就会稍微会减弱了。对，那当然跟通膨也是有一定的连结度嘛，所以后续还是要关注。其实就是像比尔刚刚有点到，就是延伸一下，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其实非常重要。当然这些所谓的这些政治的纷纷扰扰当然蛮重要，但是我觉得它是算是一个催化剂啦。如果真的纷争进一步恶化的话，那当然对通膨肯定是有不好的影响，可能一定会加剧这个通膨的这个通膨的情况。那当然现在今年又是大选年嘛，然后基本上执政党应该不会想要再引发新的事端
了，是，所以一定想办法把它压住。
对对对，其实伊朗态度其实也没有很强硬嘛，他只是就是四月初的那个情况，对，然后做个回应。所以只要这个以色列这边不要再有新的动作，可能就这事可能就差不多这样子了。那除非未来有延伸，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回归到刚刚说，就现在这张商品其实价格一直蛮硬的，通膨就是。这应该说连三个月已经是保持在一个水平，没有下降，没有下降的这个趋势。所以再来的这个五月份，五月份就是放四月的数据嘛，所以五月份的这经济数据我觉得是特别关键，它可能直接决定了七月份或甚至九月份会不会降。对对，所以虽然说现在这个 Fed Watch 就是这个七月份还有大概将近45%-50%的降息可能，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7-5月份这个数字，这数字说是这数字已经降到很低了。
对，
因为我觉得四月就五月的四月数据应该是会一样会让大家失望了，通膨可能还是没有下降的趋势。照目前整体市场的情况来讲，因为就像上周的通膨预期啊，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啊等等，然后包括前面其实都是显示经济是强劲，消费强，通膨自然就比较难下去。那加上原油最近也是走高，对，那原油基本上原油的供给其实一直几个月来以来都有一些问题啦。那当然也是因为前阵子不管是红海那边的纷争啊，包括现在的这个原油估计还是会在高档震荡，可能就80-100块，这个区间在走。所以整体来说通膨应该在短时间内会比较难解决，所以美联储最好的政策就是按兵不动就先这样喊喊话，释放一点这有要降的态度，再观察几个月这样。但是基本当然大家知道，其实在过去几年其实通膨很少有超过第四个月是还保持在持平或是上升的，就是自升息以来，所以基本上如果五月份通膨还是持平或是甚至如果有上升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信息。所以应该说这几个月这些经济数据去大家都特别注意，可能会造成短线的一些剧烈波动，这个是我们已经在最近几周其实有看到的。那当然这当然就是最差的情况，我特地在这个反正就上周周末的时候，因为这个市场情况我特地再去看了一下，我因为本来预期其实就是两次或是最少一次嘛，那其实按照现在情况大概是这样，但是如果五月份真的还是不好的话，也不是说就数据还是不如预期，
太好，
对，数字太好的话
对，
那其实可能这些预期就要再下调了，可能也许今年就不加，那
降息，
对，就不降息，对，就不降息。那我因为像这个上周五机构在这个做利率互换市场，其实他们已经把利率已经交易到了在这之前的高水平了，之前这个停止加息前的水平了，对，基本上就在5%以上，所以 所以很有可能如果接下来经济数据再太好的话，这个数字可能如果非常有机会再创新高，
就是连降都不降，
对，创新高的话，那可能就是等于说他们已经等于说已经在提前在压住的事情。那当然对风险资产，就像比尔刚提到，对这个股票定价的估值是需要调整，然后加密货币当然也是就有一定的影响。对，所以我们是可能会是在一个，因为现在是在一个加息还没讲转降息，还是算是加息周期。
对，
然后但是美联储开始慢慢的不要缩表速度下降，然后其实等于说缩表开始有点想要转货表的过程，但也还没转。
对，
所以等于说现在流动性是有一些哦，但是如果是利率如果这个预期上升或者降息的预期下降的话，其实对这个价值哦，这个资产的价格哦，一定会有一些调整。
对，
所以大家要非常非常注意接下来的这个，我觉得经济面的数据要看，通膨面当然这是最重要的。對，
那除了当然接下来因为我们已经还刚刚已经提到黄金了，那
对
之前我们应该也跟大家讲过，不要把比特币当作避险资产。对，虽然有人说它是数位黄金，但是其实它的投资属性跟金价的联动性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但是最近是比较同步，但是也不是代表说它一直以来都这么同步，那它只是价格上有些同步，它在投资属性上还是有些不同的。那把它当作战争避险的这个工具呢，其实你就会发现在这一次的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里面呢，它没有发挥这个效果。所以逻辑上我们还是要稍微把它分开来，它名称叫数位黄金，可能我们会说它是因为它的数量有限，那它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产品，那它产出的方式类似像挖矿。所以接下来会有谈到可能在过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是4月15号，在五天之后呢，可能正式比特币要减半，所以挖矿啊产出的矿工得到奖励啊会减半，也就是每一颗接下来的每一段时间里面能够产出的比特币的数量会再次减少当然它对于比特币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好事因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供给减少，那它有可能会创造价格上升的。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整个这个比特币它有点像这种高科技股，所以它可能会因为呢降息的预期被调整之后，它的上涨的幅度或力道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是或许大家在从现在开始到减半，一直到联储会正式要敲定降息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或许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失望减半可能没有什么行情。
对，应该说减半，因为它是算一个比较重大事件嘛，所以减半这个事情其实可以跟今年年初 ETF 大家可以以相等的态度来应对所以可能也会有类似 sell news 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一点会不会在减半之后市场又开始有一个回档回调，
对
然后才上去当然减半整体的效果当然一定是利好于加密货币资产当然是比特币啦，但是大家还是要去注意这样一个比较重要事件，那可能是大家在听到我们这集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准备迎接比特币的减半的时刻了，
没错。而且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刚刚 Kenji 提到 ETF 嘛，香港的证监会在礼拜一的时候正式的批准了比特币的现货的 ETF， 可能有三家公司可能包含像华夏基金，那另外还有嘉实国际资产，
对，
再来就是博时基金这三家比特币跟 ETF 大家都有，三家都有都有两档 ETF 所以如果说现货 ETF 那它是一个算是最大的投资市场里面的早见的以太币的 ETF 了。
对，应该说以太币在亚洲区啊应该算是首例了。对，然后尤其是以太币嘛，当然香港这个市场的定位其实它就可以吸纳来自周边国家，但最主要还是中国，中国的资金。
对，
那其实最近就像上次所说，就是中国的投资者很明显现在
不知道干嘛了，
不想要买自己国家的资产，
完了。
对，所以这会不会是一个契机？他们有一个新的选择，然后去投资，又是合法合规的管道去投资到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其实就蛮值得期待的。对，像那个嘉实，其实他们的管理规模大概是2000亿嘛， 我今天尝试在找他们上一档代表基金的规模，但是因为资料可能没有披露，所以不太清楚他们的吸金能力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
嘉实台湾比较熟的沪深300，对对对，那次是沪，那次是嘉实吗？还是华夏？好，忘记了
。
对，
对我，但是我觉得至少应该有个1亿到10亿，应该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他们在去年12月底刚推出他们代币化基金。哦，就类似那个，就是这个安德他们做的那种，我觉得投资美国国债的，对，只是说他们只限当就是合格投资者，哦，所以这部分没有，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了，对，
对，
那我觉得至少1亿到10亿应该是有这个实力的，
几只应该都不算小了，应该都不算小。那正式他们会上市的挂牌的时间可能会是在4月底，也就是大概会是在减半之后，那正式的会挂牌，因为今天是通过，但是什么时候挂牌，目前还好像还没有看到资料，大概预计会在4月底之前会挂牌。但价格上呢，是因为前面当然我们遇到重挫，所以出现反弹，这很正常的，但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有特别明显的上升，比特币大概涨幅可能还没有以太多，以太6%多，比特币在3%多。
对，但整体来说就还是 good news 啊，对啊，就后续就新的资金进入，而且会买这种产品，既然当然可想而知他们就是基本上不会是有交易所的那些人，因为他交易所他直接去买，他就对他可能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些所谓的老钱啊，然后传统型资金，他想要做资产的多元配置的这种就可以通过他们的管道，那这些钱一定都不小哦，所以那香港特别多这种所谓的家族办公室啊，
对
不对？所以
会透过沪港通的方式来买的。
对，
所以我们应该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这是比较应该会是一个蛮正面的一个消息啊。当然，我们可能接着这个五月份的，还有美国的以太币到底会不会被批准的问题啊？但可能五月，
但我觉得这个对
的机会
可能给他们了一个机会。你刚刚香港都通过
啊，对，
你还不敢通过干嘛这样子？
好，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压力了。
对，那这个谈到压力啊，美中这个关系真的非常有趣哦。今天当然是叶伦正在中国访问啊，那当然谈的可能就是说，哎，你中国这个出口产量产能过剩啊，你现在到处到各种电动车啊，到各种工业产品原料啊出口啊，导致了我们国内的，比如美国那边的很多厂商的压力，所以一方面它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政府购买美债的数量从2020年的疫情之后它一路自己往下滑，到现在没有收敛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是叶伦放话放这些要跟你实施电动车的课税进口关税，是不是想要来换取这个中国重新购买美国长天期的这些政府公债，
应该很明显的。
对，所以他们两个地方的互相竞争，我们也可以来期待一下，是不是？哎，五月份以太可以在美国顺利的也可以挂牌，那我或许他有个机会。好，那今天谈到这个以太呢 ，Benson 在推特上有一个文章，我觉得也蛮有意思，主要就是谈到说呢，以太币跟比特币的汇率现在来到了一个近期的一个低点。如果我们看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的报价，以太对比特币现在是 0.04894， 也就是一颗以太币可以换 0.0、对，一颗以太可以换 0.04894 的比特币。好，那这个价格可能会是在过去的一个好几个月以来的一个低点了，我们上次的高点可能出现在2月中旬，那个时候呢是不对，2023年年初，那个时候可能来到 0.088 左右，然后呢就接下来就一路的往下滑了，那这个滑的幅度也蛮大的，就从 0.08 左右现在是 0.048， 所以这个换句话说，以太币在过去从2023年开始的这段时间，它的涨幅是一直落后比特币。
对，
那他是怎么看呢？他说呢，在上一次的减半，2020年5月份，那个时候呢，以太对于比特币那个时候最低点来到剩下 0.016， 在减半之后，哎，这个幅度呢就开始快速的收敛，一路的往上爬，那就一路呢到这个 0.08 了。所以意思当然也就是看到，譬如说，然后他还看到说，哎，有些巨鲸们呢正在持续的囤积这个以太币，所以也预测呢会不会在这次减半之后有一种利多出尽，比特币利多出尽了，所以呢接下来要涨涨以太，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当然他的见解就看看了，没有了，没有了，就说ETH-BTC 的这个比较，我一直觉得蛮特殊的。
哦，怎么说？说他没有，
就说传统这种所谓交叉汇率，其实是有原因的嘛。哦，因为其实美元的这个定价其实是来自于一篮子的这个他国货币嘛，欧元啊加加密就欧元啊加元，就日元啊这些的。对，但是如果今天把这种传统外汇的这种交叉汇率套用在加密货币上，就
怪怪
蛮奇特的啦。
对 对, 對，
也不是说怪这个比较奇特，我们能不能它的参考性是不是足够强，是不是够显著，这个是一个点嘛，对吧、啊？因为其实这种用法其实有类似所谓金银比啊，或是美元、欧元这种，
对对对，
这种交叉汇率，其实这种用法感觉就是在把这个比特币当作黄金，以太币可能是银，这样子在做。但是因为毕竟历史资料很有限，以前金银比是有一定的这个用处嘛，到有个它又在一个区间，
对
对，它这个
偏离到一个程度会跑。
对对对，但是比特跟以太会不会这样？其实我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其实我比较少看这个。对，那当然，刚刚比尔分享这个论述论点，其实就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说这几个月，哦，就这一波牛市从 maybe 六月或十月开始到现在，以太一直比较弱的，当然就是当然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资金流入，哦，主要还是在比特币资产上面，对，当然 ETF 驱动的嘛，这个是非常明显。那当然前面就上一波牛市造成的这个后果，就是有一些这个要清算啊、破产要干嘛的，
对，
其实比较多的是在这个以太的资产上嘛，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比特币相对以太较强的一个原因呐，对，所以我觉得看这个就是什么汇率，我还不如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接下来以太如果这个有没有新的这个亮点，或是 maybe 叙事可以驱动新的资金，因为说白还是资金嘛，资金会不会进来，对，那你很明显这几个月的一些热点热度最多的其实不是在以太嘛，不管是前阵子民音，对吧，索拉拿的民音风潮，
对，
到前面一点可能是这个比特币相关的，哦，等等，其实都比较少在以太坊上面发生。以太坊就前阵3月13的这个访问升级结束了，然后现在在质押其实也还没有真的开始，所以会不会那在质押假设 EigenLayer 在 Q2 上线会不会有带来新的增量资金，这也是个点嘛，因为一定是要有增量资金，我觉得以太的这强势度才会恢复，就像上一个牛市其实是 DeFi 2.0 开始引起的，那时候玩什么33啊什么什么什么协议自由的流动性啊这种东西嘛，不是其他 L1 我一开始学什么那个 Terra 啊，
对对对，
然后 Cosmos 啊 Avalanche 啊这些啊 Phantom 嘛，开始学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还要分清楚情况啦，我就看那个什么交叉汇率可能不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参考啦，对，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能期待就 EigenLayer 这事能不能成嘛，
对，
现在也出现了两个新的竞争者，另外就是以太 ETF 能不能成，什么时候成，哦，那才会有新的增量资金到以太坊生态，那再来就是抗争升级后 L2 L3 表现，哦，能不能真的有助力到以太坊的扩张，哦，我觉得就 这三个面向可能是接下来以太比较需要去关注的，哦，能不能真的 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对，
那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推算说，欸，那如果在比特币的减半之后，那如果照刚刚所讲，以太币真的有假设真的有一个机会好了， 那是以太好还是它会带起一波这个山寨币的上涨风潮？
山寨币的风潮 不一定要由以太币带起啊，对啊，像过去 这几个月也有一些山寨也很强啊，比如说 Solana 领头这些山寨币嘛，
对，
什么 Gito 啊、丘比特啊这些啊，或者什么最近台湾团队做的 Roots 其实 都一样，它不一定要由以太带起，当然以太是最大的山寨啊，如果只有比特币是政党，如果要这样讲述的话，那确实是，那当然过去因为其他也的万期没有那么健全，没那么强势嘛，所以当然是由以太来去牵头。但这次是，就说这一波这个周期的这个山寨记忆体一步一定要由以太币来带领，我觉得也不一定需要。需要
这一波什么币安链都没什么消息啊？
币安链一直都没什么消息。
不是他当年不是还有可能还有跟到游戏啊，或者是他也有一些 DeFi 的项目啊，那今年就很安静啊。
我觉得一个是他们自己 SaaS 的业务装盲太强了，掩盖到他们的这些中去中，也不知道去中去化，就是
他的链供
链上面的这些发展，对，因为他们搞那些 Launchpad 什么，其实大家就往那边去了，去玩你供链，然后就他的主要叙事主轴，或者说他的关注度其实还在他们 SaaS 身上了，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双面刃吧。对啊，对啊。
那如果我们要来找一下，现在这个时候刚好上礼拜大特卖、哦、有很多打八折、打七折的，我们怎么挑？你会怎么看？你大概现在是一个射飞镖。
我觉得，但我讲大家参考，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因为其实这我觉得没有说的一定准的、啊。但如果讲到一个比较可能有参考性的标准，可能就是其实就很明显嘛，就现加密货币市场其实是一个。由关注度驱动，或者说你讲它是趋势驱动与资金推动的一个市场，
对，
所以你觉得哪个板块或者说哪个币，它在接下来的 maybe 半年到一年能够有很好的关注度，或者它趋势很强，或者说它有新的资金会流入，那你就可以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像之前有分享过，比如说底聘啊，
对
AI 这种啊，或者说像那个什么。在质押刚好两代质押嘛，然后在质押接下来 是一个可以有发展性的话，那这种或者说像现在什么模块化、哦、等等的、哦、这个其实是几个应该是这个周期会有一些亮眼的发展的一个板块啊。那像上次我记得在那个线下分享会其实有讲到，大家也可以去看去年 VC 投了什么、
哦、
是吧，对啊，那他没有投钱进去可能一定要做事啊。对啊，所以可以看一下去年他们投了哪些项目，或者说哪个项目在近期是有融资的，那就可能是一个可以关注的一个点。
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哦、从 CoinMarketCap 这个时间点呢，在前100大里面呢，如果我们找50以外的，那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这个市值还没有那么大，那有机会在可能在未来它有机会上涨的。所以刚好前一阵子呢、这个、不就这几天大跌吗？但 Ando 在过去七天的这个报酬率它还是正的16%，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讯号，因为全部人都跌 就它一个 是绿的，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它到底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它现在的市值是13亿美金，看起来也不算特别大，所以这个故事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跌幅特别小的，就是可能在 5% 10% 以内的、欸、那它为什么跌这么少，可能我们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譬如说这个 Genesis， 那它在过去七天跌了 8% 左右，所以这个跌幅也蛮小。那它本身我们在一直做起来，我快买
哪个
Genesis、
哦、Genesis、啊、
对
Genesis 是公链、啊、
这个比较特别，
它是第几个，
它是第
几名，
94名、
哦、94名、
嗯
哦、它是公链、啊、公链，对
对，8亿多的一个市值，所以、欸、这个跌幅不大。那 Jasmine
日本，對，日本王牌做底聘的嘛，做运算的
哦，那你看它刚好有一个低聘的一个题材，它在过去七天的跌幅是5%， 所以这个我们可能也可以把它特别拉下来观察一下，它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机会。
对，
另外一个75名的 DKB Nervous，
哦，这是比特币 L2 相关的。
哦，所以你看，那看起来它都还有一点点比较特别的 题材在里面。好，再来就是这个 Quant QUANT、嗯、这听起来像是
Quant 算是比较老牌的项目。它是什么公链？也是公链的。
OK， 好，所以当然我们在 看这个的时候还要看一下它在过去的时间，它到底是，你看它是上币的时间大概在21年一路的是往下走，其实它已经很惨了。
在那个
对牛市顶峰，所以这个我们到时候会把它排除，
直接把它排除。
因为这个说它可能只是没死
而已。其实刚刚比尔讲的 CKB Undo
对，
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牛市不算，就 CKB Undo 这两个都是算新的，
Jasmine
也算新的。
对，
我就是算是这个周期，就是这个牛熊，这个熊牛，
交替，
对，交替进来的，
对。
然后像矿产就是比较上个周期的，
对对对，这个那个我们就把它排除。
Genosis 好像也是比较新一点，
所以大家就可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方案的，才说，既然已经跌了嘛，那跌了就是要大家都跌，那我们就要来找一下有没有什么能够捡到一些黄金，或者是呢，下一波呢，它有可能会上涨的机会。那当然从特别有资金在支持的这些专案里面，你说不定可以找到机会。尤其是到现在还在涨的 Undo， 到底是，
对，
我们当然知道它跟
Undo， 我觉得受到这个近期香港的这个消息啦，炒叙事嘛，资产代币化嘛，
对，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消息激励所上涨的，对，因为 Undo 本身就是在做资产代币化这个事情，
没错，所以
就是
强，
对对对，所以你看，如果比如说你看其他资产代币化代币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其他比如说像之前最大的，比如 Centrifuge 嘛， Goldfinch 啊，这种都还是有跌 10% 左右啦，对， Centrifuge 跌 15% 嘛，对啊，对啊，所以是一些比较可能是头部一点的，可能就有一些买盘，对。
好，还漏了一个第58名的 Pendle 也是过去7天也是上涨的，
对， Pendle 也是算比较新的，一直跟随着热点不放的一个项目。他们真的蛮厉害，就从这个热点一直蹭的 LSD 啊，像 LRT 啊， 就每一个热点都跟他有关，超厉害。所以他的币价就永远一直挺的在往上冲。
那另外还有个 NEO， 我们就把它跳过，因为 NEO 也是老牌，他之前高离之前的高点已经非常非常多了，非常跌非常多，所以我们觉得这
些老牌的一个比较算是劣势在于说这些老牌有没有新的资金、啊、其实就还回归我刚刚讲的，要么有增量资金，要么有关注度趋势嘛。那这个代币照理来说会比较强啦，就是币圈的惯性是这样。那像这些老牌比如说已经很久的，如果他没有一堆新的融资或者没有搞出一些花样的话，其实真的就比较难了。对，
没错、哦、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如果有空，
除非真的就是后面大放水，我试试就是全球很多钱的、
哦、
那当然就另外 那可能就全部一起涨，
对，但人家涨的时候他也不一定
会
涨那么多啊，對對對，因为我们其实在50到100看到很多老面孔啊，所以这个
对啊，像什么 Polkadot 啊，对不对，这老牌
我们要很小心啊，你手上的当年的，我刚进币圈的时候 EOS 多强，前七大的市值，哇，现在是95名了，这个好惨啊。还有这个，等一下，刚刚还看到一个老面孔，这个 BSV，
这也是很老了，是挖矿币啊，矿币，
对，哇塞，这个当年也是在前20大，现在就掉到第快跌破
100了，
对、哦、那
你看其实前100名很多都是新的，有些新的面孔进来，像温厚啊，对不对，这也是 AGIS 啊， AIB 啊，这也是热点嘛，蚌壳啊，民币啊，
对啊，
Starnet 啊，这些啊，其实就是像如果之前各位有来这个线下其实的这个聚会，其实都有说每一个周期都会有一些轮替啊，以前的100名不到100名，
真的，
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牛市中找到会进100名的，
对，
或者说会往前进的这些币，其实你的报酬绩效应该会比
会大得多，
一般会好好很多。对，
像这几天上币的这个涛，哇，他一上就是怎样第三二十九名，
这都很扯。但这种其实有些也是估值
有点
夸张，
有点危险。对对对对对，所以在五十到第一名中间哦，这些有很多币确实是可能过去一段时间涨比较多，所以。如果我自己要看的话，我大概不会从五十名里面去挑，我可能会再往后找一点，找这个一百到五十的。那或许你可以找到这个比较有机会，它可能有一个几倍的上涨的机会哈。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来淘金看看。好，那时间也差不多，
时间到了。是，
就是这么的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快啊。好，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就是把今天做总结，大家应该说之后就要非常关注这个数据啊，因为其实就是周末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思考，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
你说为什么会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其实前阵子三月中下旬有跌过嘛，那其实那时候其实有忽略的一个点，刚好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节目上有聊到，刚好。美国的 BSFP 刚要结束了，就三月十二号，
是
哦，就是那坎昆申请前一天，我那时候讲这个事情，我其实那时候其实就应该有一些警觉啊，因为这种释放流动性的东西结束了，其实就会对市场资金有一定的影响，对，然后只是那时候可能没有想太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很明显，如果你看
那时候市场又还在疯呢。
民营币吧，
啊，
对
对
对，
啊，
所以等于说双重信号是有出现的，
没错，
对，
没错，
对，所以基本上以后看到民营，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了。如果都开始在炒，
民营我们要把它真的是把它当作是币圈的这个金丝雀，对对对，反正要出事或者是熊市要回来，它都有份，啊，
对对对，所以下次如果要类似情况，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可能可以先去做一些获利的动作了，对对对，所以很明显就是流动性这个接下来的数据的表现，哦，大家要去多关注。然后像这次这个到底降息路径，其实现在不是太明确，
对，
哦，所以如果延后降息的话，原本可能大家是机构六月七月嘛，
对，
那如果延后的话，其实等于说也是有可能延长牛市啦，对，所以这个算好也算坏。所以就看怎么看，所以如果之后最好的情况，乐观的情况就是保持高息，但是开始转扩表，那这样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是没有那就真的还是要比较注意，还是可能会零星的火花，可能就是真的是找蓄势驱动的，
对，
这些有亮点的，
因为过去这几次的比特币的减半，我们老实说都是在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里面，从金融海啸之后，啊，它这个比特币诞生，啊，那12年然后16年2020年，
啊，
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是第一次呢在 5% 的，啊，联邦基金利率之上来进行减半，所以老实说呢，前面几次的经验能不能复制到这一次恐怕是有一些挑战，我们可能还真的需要，仔细的观察一下，没办法说以前的这个动作是可以完全复制到这次的生态上面，所以一样要挑板块非常重要，能不能找到一些，估值呢目前不算太高的，那它还可以持续有上涨的动能跟机会，那它叙事上也是符合接下来的，叙事，那接下来的这个叙事板块里面可能要找
现在对
对啊，要找到哪一个板块是一定会比较有机会，这个比较难说，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划掉一些，
对，其实现在
用删除法可能可以快一点，对，所以可能我在刚刚在想的第一个我们可能要删除像这种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因为 Uni 收到这个 SEC 的这个，Wells Letter 准备要告他，所以跟去中心化相关的这些，交易所的代币应该可以全部都不要碰了，所以你就全部把它删掉。那再来就是这个游戏的代币 GameFi 的代币呢，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一直已经呢这个牛市走这么久了，
游戏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
最让人迷惑，
没有任何反应，所以游戏你也可以把它删掉。那接下来就看公链，那公链呢除了我们刚刚谈的一些比较新兴的公链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其他的没有， 那再来就是可能像 DPIN 有机会，或者是跟比特币相关的新的叙事。
现在就是比较像是这个现在状态，应该就如果真的要过列比过去，就是类似19年啊，就19年降息前的状态啦。对，所以19年降息，大家可以去回顾，其实就是资产是有跌了一波啦。所以如果降息被延后，其实是应该这个牛市会再长一点。对，那
但它中间会经历一个修正。
对对对，
因为当然我
大起大落，
没错没错。我们在前几次的牛市里面中段都有经历过超过 30% 的回调，但是这一次当然 不太一样，因为这一次已经有这个比特币的 ETF 的大资金在里面，所以它的波动度应该不会像之前这么大。但是我刚讲的 30% 是比特币哦，所以
对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 牛市里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超过两成的这种大的回调。那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不好说，但也有可能结构已经改变，所以可能这个发生也不一定会真的会发生的，只是说在过去的三次里面都有这种情况。那当然现在我们就是在操作的时候要特别找到那个对的板块，不然的话你跟着大家在跌的时候，那一下子就下去就是 30% 以上。好，那我们就时间差不多就跟跟大家说再见。他出现什么讯号？是满了吗？我的那个
那已经结束了，已经
不晚
了
吗？对，好，还是继续录好，因为他可能还有一点点那个。好，先跟大家说再见哦。
好，大家拜拜，
好，
下次再见，
拜拜。